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两篇新经文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2号。今天我想交流的是关于学习师尊两篇新经文的体悟。第一部分，新经文带来的震撼。开门见山地说，读完新经文后最大的震撼与直觉感受就是谦卑、感恩、敬畏。一、谦卑。谦卑遵从、警示敬罚，不仅是大法弟子的必备态度与心性，也是宏大宇宙中一切生命该有的基本特质。因为一切正负生命、一切构成宇宙的大小粒子与特性都是大法造就的。然而现在师尊连续公开发表两篇经文，严肃指正学员的人心、人念、人情、怨恨心、妒忌心与自我膨胀，这可能已经不是少数学员走极端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体可能出现不少类似的对师不够尊敬、对大法不够谦卑的修炼偏误，只是体现出来的程度不等。因此师尊的经文让我再次严肃地审视自己，是否时时对大法、对师尊保持谦卑恭敬之心。二、感恩。每一位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深知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恩，然而此次新经文再次明确揭示了修炼中、正实法中遭遇的一切苦恼、磨难，都源自于我们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欠下的债。师父为了救度我们，默默为我们承担着无边的罪业。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师父更将法理明示给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是师尊在背后默默为我们安排一切，承担业力、付出，用法力来洗净我们，造就我们的新未来。师尊不欠大法弟子的，只有弟子欠师尊的。但是师尊却从来不跟弟子透露半句辛劳，不跟弟子言苦，只是一味地鼓励我们精进修炼，叮咛我们正实法、救众生，同时指正我们走偏的误区，避免我们坠入旧势力安排的毁人陷阱。三、敬畏。佛法有慈悲，亦有威严。师尊的两篇经文不但语气严肃，而且行文上使用许多感叹号来加重语气。我悟道，师尊不仅是在表面空间严肃地指正弟子们的错误与不足，同时也在另外空间慈悲地出手，打掉真修弟子们在这些方面积攒的业力与魔物，化解未来的可能危难。然而新经文揭开了这些乱象背后的真实原因，也等于是化解这一难。那么这背后学员们牵扯的相关业力怎么解决呢？无疑是师尊默默承受，为可度的学员们消去这巨大如天的业力。但是在师父如此宏大的佛恩之下，倘若弟子与学员还不能及时改正， 不能敬畏佛法的威严，不能感恩师尊的慈悲，不能跟上正法的标准，那也只能在旧势力的恶水洪涛中逝去。第二部分，对新经文的法上体悟。首先，新经文让我深刻体悟到，不论是我们的修炼或正实法，表面上看似我们在主动的修炼，在主动正实法，但实际上都是师尊早已默默铺垫有序的轨道与剧本。一切看似我们在主动走出人，走向神，但实际上都是师尊在打捞我们，洗净我们，推着我们往天上走。只是为了不破迷，为了符合宇宙层层法理，不让旧势力造更多乱子，师尊不能将伟大的一切直接赐予弟子，所以师尊安排我们在各个项目中正实法，一方面让我们在正实法中消去业力，提高心性，找回更高生命所具备的心性与本质，另一方面让我们通过正实法来获得师尊安排的种种荣耀，收救天体众生，以符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说白了并不是我们对大法做出什么贡献，一切都是师尊垂怜我们的恩典，师尊不但不欠我们，只有我们欠师尊无尽的佛恩。如果能清醒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项目里头带着私心去患得患失或洋洋得意，也不会在同修面前自我标榜自我膨胀，更不会对同修颐指气使或看不上，因为我们跟同修都是师尊同时打捞起来，谁又比谁强呢？一切能力，一切正实法的表现都是师尊的恩赐，我们怎么能对师尊的造就去妄言批评，互比高低呢？其次，新经文看似在执政少数走极端的人，但我体会到应该是不少学员都出现类似的情况了，只是程度不等。以媒体项目为例，新闻工作非常紧张繁忙，矛盾考验往往来得突如其来，又急又快，我们很难保证每次都能清醒冷静地用法理与正念来应对每一次考验，闯好每一次关，甚至有些关并没有认真下功夫在心性上去修去闯过，只是不了了之地忘了，或者是直接用人心人念人情去应对了，结果不但该消去的业力没有消，该去的人心没去，反而因为用人心去对待，衍生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考验，从而让自己陷入越来越大的不满与不公的情绪，衍生出抱怨和妒忌，而抱怨和妒忌累积久了，就变成了怨恨。然而恨就像一副单向眼镜，我们戴上之后只会向外看，向外求，不懂得向内找，向内修正，越来越背离新宇宙的法理。同时，恨是共产邪灵的物质，当我们空间场堆积了怨恨，就容易招魔引邪，从而加大对自己修炼与正念的干扰。恨也是共产邪灵煽动众生去战天斗地的激情燃料，如果我们怀着恨，不但容易心行不稳，一不满就炸，还可能在恨的非理性驱使下，在邪灵的干扰下滋养出更大的魔性，从而有意无意地妖魔化别人的一举一动，妒忌同修的修炼与成绩。而且恨也会让迷途的人更加自我膨胀，觉得众人皆错我独行，全世界都欠我的，并且合理化自己用极端的言行去报复别人，甚至因此忘记了对神佛的敬畏，忘了对大法与师尊的感恩，最后说出不该说的大逆不道的话，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死死地往下拽入魔道，毁了自己千万年来的等待。还有新经文让我对旧势力的迫害有了新的认识，在国内迫害是中共邪党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与精神折磨，在海外虽然没有邪党机器的直接迫害，但是我悟到旧势力安排了另一套非常隐晦的迫害机制，就是人心人念与人情。在法中我们认识到师尊的正法之路被旧势力强行介入干扰，强加了许多不如意的安排。我个人体悟， 就是力通过千万年的轮回转生与历史奠定，强行在所有人体里灌注了人心、人念与人情。这些后天的观念与物质深入我们的骨髓与基因。如果我们不能时时主意识清醒地以法为师，用法理应对矛盾，净化自己，就会落入旧势力安排的人心人念里去应对，结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与矛盾，反而扩大问题与矛盾，积攒更多的业力与人心，从而更远离师尊安排的净化与提高。因此人心人念与人情其实是旧势力安排在每个人体中的孵化机制，不断的运转，时时想把修炼人往下拽，在关键时刻误导我们用人心去看问题，从而看不到问题背后的真相与解方，反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另外，师尊在新经文中开示了又一个天机。师尊在远离险恶中说，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我个人的有限层次悟道，这至少涵盖了三个层面的互相救。第一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第二层，众生得救后的喜悦与正念也鼓励着大法弟子更积极地修好自己，正实法。此外，即便众生产生抵触情绪还没能得救，这过程也会促使真修大法弟子向内找，查出不足，提高心性。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众生也是某种程度的在帮忙救助大法弟子。第三层，大法弟子彼此间在法上交流，相互指出不足，相互砥砺正念，也是一种互相救助的体现。因此我悟道，师尊在远离险恶中说的，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这是师尊无边智慧的又一体现。师尊不能破迷，不能在世间直接出手救度大法弟子与众生，所以将其救济的安排弟子们在人间学法、正实法、讲真相，让神的使者与众生在迷中自我救助、相互救助，走出危难。就在这过程中，师尊也同时将一切荣耀和威德恩赐于我们，这是超越一切宇宙生命的宏大智慧与慈悲。师尊默默不言地将一切荣耀、一切好处都给了弟子，默默地守护弟子走过旧势力安排的重重险阻，默默地净化无边宇宙，解救无量众生，不辞辛劳，不求回报，不怨一语，这是师尊对弟子们最深刻的慈悲身教。第三部分，学法向内找。第一，新经文让我意识到我对大法修炼形式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不够稳定。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但是我们在繁忙的媒体工作中不一定能时时保持冷静的正念去对待，反而容易用人心、人念、人情去应对，结果造成了越积越深的不满与怨怼，生成了越来越强的争斗心，越来越容易看人看事不顺眼，或者正念不足，经常萌生退意。比如我从常人媒体转到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媒体全职工作11年，过程中经历许多剜心透骨的考验与挣扎，不知多少次萌生过退出的念头，有时实在觉得过不去心性关，就会动人心去想，我把人生最黄金的十几年都贡献在这里了，我已经不欠媒体，可以毕业了。但是通过这次经文，我满是惭愧，因为真相完全相反，不是我不欠媒体，而是我永永远远都亏欠师尊的浩荡佛恩，报答不尽。表面上看是我在媒体里坚持了11年，但实际上是师尊没有放弃我11年，一次又一次的慈悲点化我，把我留在媒体里，净化我的业力，提高我的心性，完成我的使命，是师尊拉着我走好我用生命签下的誓约之路。常人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我们在讲真相的媒体中，准确地说，不但没有功劳没有苦劳， 一切都只有师尊的苦心操劳。如果我真的被人心驱使，一气之下离开媒体，将给自己带来永远的悔恨与悲剧。第二，新经文让我反思到，我长期在媒体项目中工作，是否也渐渐地用人心、人念、人情去对待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媒体，把这里也当成了常人工作去对待，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向在媒体中求名求利，是否也因此而觉得待遇不公，抱怨连连。尤其我是常人媒体出身，家人也是不修炼的常人，他们难免会用常人公司的待遇、福利、制度来询问我的现在工作。那我是不是也跟着动心呢？是不是也会去计较年资、工资、职位呢？我必须坦诚，不能说没有动过这方面的人心，但所幸在师尊保护下，这些人念往往很快灭掉。第三，新经文告诉我们，师尊不欠我们的。我悟道，讲真相媒体项目与我们正实法的路都是师尊安排的，其实媒体也不欠我们，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切不公、不平、苦恼、矛盾，都是师尊安排的进化与提高，就看我们是用人心人念去应对，还是用法理正念善待。所以当我们在项目中遇到矛盾，心生怨怼时，应当谨记，项目没欠我们，项目主管同修也没欠我们，一切都是大法的精妙安排，是我们自己还欠缺对修炼的完整认识，欠缺对正实法形式的正确认识，以及欠缺对师尊浩荡佛恩的报答之心。第四，新经文让我意识到，我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正法，经常忘了从正法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角色。其实我们应该从正法的角度去思考，师尊是如何对我们苦心安排与救度，从中生出感恩敬畏之心，同时思考正法当中需要我们去做什么，我该如何去圆融做好，从中生出为他的慈悲和圆融配合的智慧，以及思考我们在正实法的净化磨练当中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正确应对，才能稳定走好幕后师父安排的这条路，并从中生出正念与威德。第五，新经文让我体悟到，修炼人不管生命来源多高，在大法面前都是宇宙中的卑微众生，必然对师尊、对大法心怀谦卑、感恩、敬畏，也必然会明白谁主谁次、谁尊谁卑，这样的生命才能符合层层宇宙的存在法理，才能守住他的生命格、神格，也必然不敢妄自尊大的说出不敬师、不敬法的胡言乱语。反之，那些胆敢妄议天法、不敬师尊的生命，正好落入旧势力通过人心、怨恨和妒忌去布局的堕落陷阱，一步步地在狂言乱语中销毁自己，令人遗憾。第四部分，反思。新经文指出的某人，以及日前明慧编辑部文章中通报的，近来一名台湾新学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也让我有几点反思。第一，不论同修过去表现多么精进、多么正念，都要时时用法理衡量同修的一言一行在不在法上。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过，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实践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破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我看到破坏法的一种常见形式就是先正后邪，正邪交杂，所以一定要时时用法理衡量同修和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第二，不给同修恭维与吹捧，不滋养同修的人心、人念、人情，避免同修被膨胀的人心干扰，也避免自己干扰同修而造业。第三，以法为师，不跟着别人修，自己扎实的在法上悟，在法上修，不是去依赖同修的交流或天目所见而修，对同修的依赖与崇拜 更容易造成旧势力找到借口去干扰同修，迫害同修。第四，对于同修出现的抱怨或怨恨，要及时善意提醒，不用人心人情去附和助长，不要变成人心的抱团取暖。相反，我们要理性的倾听之外，也善意的帮助对方清除共产邪灵的恨与妒忌，不给邪灵钻空子。第五，对于那些极端走偏的人，我们不看不听，也不要好奇，在行为上思想上不给其市场，让其自消自灭。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结语，读完新经文让我进一步领悟到大法的博大奥妙，以及师尊的无边智慧与慈悲，也进一步体悟到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媒体的神圣与非凡。师尊为我们做了一切看得到与看不到的铺垫与恩赐，却不求我们回报，还有许多东西已经难以用语言文字描绘，在此就不提。但是用法理反思媒体工作，也让我格外有几点感触。首先，我们要更珍惜今生得法与证实法的万古机缘。其次，当我们遇到难关时，别下意识地顺着后天的人心人念去思考，去抱怨或愤愤不平，要静下心来，用正念用法理来面对眼前的一关一难，将每一次的矛盾考验关难都当成是进化我们的圣泉，是引导我们走出凡尘的天梯。再者，我们要经常站在正法的角度衡量自己，为什么师尊安排我来这里，正法需要我做什么，我该如何去圆融与平衡，同时坚定地保持感恩师尊的心，走好每一天的修炼路。最后一点，请珍惜我们与身边所有同修同在的圣缘，很可能身边的同修都是我们过去的战场战友，不论过去历史上的恩怨如何，不管今生工作上有何矛盾，今天能再次聚首，齐心追随师尊打这场幕后众生互相救助的媒体圣战，不但旷古未有，也将永垂不朽。以上是我对新经文的一点有限的心得体悟，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知道怎么修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栗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1日。2011年年底，从家人同修那里明白大法真相后，我就走入了修炼。从得法到我真正明白要怎么去修自己，整整走了9年。这9年我都是独修的。我是个自制力比较强的人，只知道师父让做啥就做啥，看书练功，到时间了就去干，带着孩子们读书背书练功，有时也会上明慧网。我是自己创业，开个小店，给客人有缘人讲真相，有时间就讲，没时间讲就送自己制作的真相信，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对于实修、向内修这些，好像只是个名词。在这九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是在外地工作，接触的基本就是家人同修，很少接触其他同修。对于师父说的同修之间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比学比修，互相勉励，都不以为然。师父讲的法不能深刻的理解，去向内找实修。自己有一个壳和法间隔着，不能入心，这是后来悟到的。所以那时和家人同修总是矛盾重重，干啥都不顺心，也不知道咋回事，偶尔也向内找，很表面，收效甚微。直到2020年疫情大爆发，我自己觉得大淘汰开始了，心里很是着急，就走了极端，在讲真相这方面就不注意安全了，基本都是见人就讲。最后被一个客人恶意举报，我被非法拘留了5天。 从拘留所出来后，最终在邪恶的不断骚扰下，我搬离了我开店的所在城市，回到了老家，和家人同修住在一起。回想自己的那几年，和家人同修们住在一起，被人举报、非法拘留、不断骚扰、店铺关闭，经济上的损失，寄人篱下，可想而知那个糟糕的状态，矛盾重重，伤心、沮丧、怨恨等等人心泛滥，那就不用说了。师父及天上的正神看到我这不悟的状态，就让当地同修来与我交流了几次。这是我修炼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和除家人以外的同修正面的修炼交流。以前独修的时候，遇到问题了，遇到矛盾了，从没和谁交流过，也认为没啥必要，都是自己稀里糊涂的修。和同修交流的过程中，同修说的最多的就是向内找，向内修。同修说自己是怎么修的，自己怎么向内找的，然后矛盾怎么化解的。与此同时，师父让众神展现神迹，在我侄女小同修的梦中点化我。侄女同修在梦中看到天上的众神都在议论我，说我功练的倒挺勤快的，就是不知道向内找。女儿同修把我侄女的梦说给我听，我当时顿感晴天霹雳，被重锤了一下。想想同修说的话，想想众神议论我的话，再想想自己，真是汗颜。原来是这样修的啊，修行就是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啊。我以前为啥不知道向内找向内修呢？这九年都是干啥了？和同修的差距太大啊。我突然发现以前的向内找向内修和我的本我有一层壳障碍着。今天这一重锤，这壳彻底碎了，思维变得格外清晰，再也不稀里糊涂的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我终于会修自己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陷在与家人的矛盾事情中，做好自己，多为他人着想，家里的所有活都抢着干。我起得早，晨练完之后点炉子，就是北方农村点炉子烧炕取暖的那种，还擦地、收拾屋子、做饭，干完活就做自己的事情，不与家人同修计较，找自己的人心，求名求利的心，好面子心，亲情的执着，自以为是的心，强势怨恨心等等，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发正念清除他们，真的是相由心生，一切都变了。现在和家人同修们在一起，一切都变好了。和女儿以前尽是矛盾，现在女儿很喜欢和我交流，分享她悟道的法理，还说，妈妈，你咋那么好啊？我把屋子弄得那么乱，也不收拾屋子。妈妈，你不怨恨我不干活吗？我说，我怎么会怨恨你呢？我是大法弟子。这种变化我都惊叹到了。以前女儿同修在家衣服乱放，袜子垃圾乱丢，那我肯定都是一边收拾一边说教一边怨恨的了。现在我真的没有一点怨恨心，都是自己默默地把所有事情做好收拾好。我悟到把目光多放在别人的优点长处上，多为别人考虑，那真的所有的事情就真的会变顺了。此次经历打破了我原来的观念，同修之间真的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真的比学比修，互相勉励。在师父的点化下及同修的交流后，让我提高的像坐火箭一样。这两年多来，我的提高要远远比我自己独修时提高的速度不知道快多少啊。下面是我女儿的修炼体会，我的牙齿一下就不疼了。
我也是一个得法十来年的大法小弟子了，大法伴随着我成长，心理的成熟，三观的建立等等，都是在大法中走出来的。我是个很爱玩的孩子，游戏、动漫、小说，总是沉浸其中，明明知道不好，从初中起就一次一次强迫自己戒掉，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沉溺于虚拟的世界。 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愿意面对现实的难过，借此逃避。于是戒掉一次还会反复，重复了很多次。我的牙齿上有大洞洞，也没有补牙，就一直留在那里，时不时的会痛一下。但是成年以前，痛的时候短时间精进一下，看看大法书，听听师父讲法录音，练练功，牙也就很快不痛了，之后很快也就懈怠下去了。妈妈说我，
你不能老是这样啊，把大法当止痛药了。
我心里也不想这样，但是坚持不下来，也不太清楚问题具体在哪里。成年以后的一次牙疼与往常都不同，这次牙疼我还是如往常一样赶快找小录音机听法练功。可是这次不一样，练功看书发正念都不行，怎么都不好使了，牙还是痛。老话讲，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次牙疼的反应也很特别，白天还行，不那么痛，但是晚上就不行了，坐着不那么疼，头一躺下沾上枕头就剧烈的疼，受不了。我以前玩手机打游戏的时候，经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熬夜到很晚。妈妈说我照玩不误。那晚牙疼那滋味儿，我真是无法忘记，那个难熬，好想睡觉啊。到了凌晨两三点时，实在受不了了，就喊睡在旁边的妈妈帮忙。妈妈看到我那个样子，马上起来陪我练功学法。就是这样熬了一个晚上，妈妈也跟着熬着。妈妈说，
不行，天亮了带你去医院吧。
我说不去，我可是个修炼人呀。但是当时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就是在那里硬扛着。第二天晚上还是疼啊，又喊了妈妈。妈妈心疼我，说还是要带我练功。我说没用啊，妈妈，功也练了，法也学了，还是疼啊。妈妈回忆，当时她脑袋突然闪出一句话跟我说，
孩子呀，这不对啊，你得从自身找原因啊，是不是该修心没修，该放下的东西不放下啊，以前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熬夜玩手机，现在让你牙疼，你想睡都不让你睡，你看看这多明显啊，你赶快找找自己的毛病吧，找到了赶快到师父法相那儿给师父磕个头，向师父道歉，以后改，以后会做好。
听了妈妈的话，发现这已经不是牙疼的事，是鞭子已经抽到身上了，才意识到自己对手机、游戏、小说、动漫的执着必须要放下了。我急急忙忙去找手机，开始查看手机软件，游戏删 ,TXT 小说文件删，小说网站删，没有用的玩乐的东西一顿删，呼，松了一口气。之后去师父法相面前磕头认错。当自己找到执着心，向师父认错后，回去躺在椅子上，天也亮了，人慢慢靠在躺椅上合眼，由原来坐着可以小睡一会儿，这次一觉睡到下午醒来，中途没有醒过，牙不疼了。几天来终于能好好睡上一觉了。据妈妈说，她现在回想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说出那种话的，想来应是师父的点化，感谢师父慈悲，谢谢妈妈的耐心。一切都好像过去了，再看看手机，空荡荡的，消遣不见了，很严肃，心有余悸。谢谢师父的慈悲，谁都知道牙痛是不可能一下子不疼的。作为一个修炼人，真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超常的。 但也正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才会有着这样神奇的经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什么角度上看问题真的很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3日。看了同修的文章，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很有同感。其实修炼人的整个过程也是信师信法的过程，我们都说信师信法，但真正做起事来，或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有些就打了折扣。最近接触了两位同修，都不同程度的流露出想要尽早尽快结束，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的想法。虽然从正面做了交流，但我还是想从以下几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第一个角度，问问自己修得咋样。如果你问问身边的同修修得怎么样，大部分的回答是不行，还差得远呢。真没听到任何一个同修亲口说我修得挺好，我没问题之类的话。是，大家都是修炼人，不管修了多长时间，到现在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拿我自己来说，人心强，观念多，党文化重，如名利心、显示心、妒忌心、抱怨心、自我等等，去得很不扎实。如果明天结束达不到标准怎么办？完成不了誓约怎么办？我该以何种面貌，以何种身份面对明天呢？既然是这样，那应该希望是师父给自己留机会，惜时如金，迎头赶上，精进不怠。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站在师父的一边想想，那现在还没结束不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吗？不是师父慈悲于你，慈悲于众生，留机会留时间给你修好自己并救度众生吗？如果什么事都能站在师父一边，法的一边，我想这一定是一个精进的人，有些问题可能连想都不愿去想了。第二个角度，你承受的是师父替你承受之外的部分。很多同修在病业关闯不过去时，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你所承受的是师父已经替你承受之外的部分，剩下的部分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里说，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师父不单替我们承受着罪业，剩下的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帮我们平衡抵消着罪业。我们却总是用人心来对待修炼，用人情的方式感恩师父，我们欠师父的难以想象。当出现病业假象时，一开始可能表现得还很坚定，忍受了几天后发现没有变化，甚至更厉害了，信心上就出现了动摇，觉得怎么这么难过啊，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可能就会产生这样不正的念头，这时候思想业力就会趁虚而入，不断地给你脑子里打，快去医院吧，去医院治得快，多疼啊，打打针就好了等等。如果顺从了这些念头，就有可能真的走上了那条路。我曾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身体出现剧痛，一直疼了4天5夜，那几天直接瘦了近15斤，觉得自己实在挺不过去了，家人便找车去了亲戚给安排的医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突然提醒我，叫我背法。我和朋友结交20多年了，给他讲过真相，他也做了三退，我觉得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于是开始背法。从师父的论语到转法轮能背过的段落，到精进要旨，再到红吟，反正是想到哪儿背哪儿，中途朋友下车去方便，我想透透气，便从后门下了车。朋友回过身，看到我站到他身后，愣住了。他是架着我上车的，吃惊地问：“你怎么下来了？你不疼了吗？”我说：“不疼了， 背法让我的信心回来了，闯过了这一关。身边还有一个同修，被车撞后腰部都断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儿子说去给他买膏药，他说你买来也贴不上，儿子买来膏药就忘了贴这回事，儿媳怕他瘫在床上，劝他去医院，他随口说了一句12天我就好了，结果到第12天他就下了床能走了。前一种是信，将信将疑，师父点悟再信的过程，后一种是信，还是信，就是信的全过程。前一种是拐了个弯再回来，拐不回来是什么样？后一种是毫不动摇的正念，毫不怀疑大法的坚信。从信师信法的程度看，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教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我们先想到这是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剩下的这点难我必须要过去，我也一定能过去，就这样想，那还哪能过不去啊？可就是这样，人心上来还想着让师父再去点呢，我们都不知道师父替我们承受的那个业债有多大，让我们承载的可能和那个巨大无比的业债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呢。其实师父是最了解我们的，剩下的这点东西一定是我们能承受得了的，这一点我想大部分同修都有共识，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活环境、修炼环境和修炼状态，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日。什么是好的生活环境？什么是好的修炼环境？什么是好的修炼状态？我发现把这些问题理清楚对我的修炼很有帮助，在此与大家分享。常人总是追求好的生活环境，这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们不知道人世间业力滚滚，不可能有真正好的生活环境。真正好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在天上，那是我们修炼圆满要去的地方，那里没有人心，美好无比。而真正好的修炼环境在哪里？在地上，这里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各种人心，各种矛盾在熔炼着我们。但是由于我们都是从常人走进修炼的，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把好的生活环境和好的修炼环境混为一谈。当看到同修中一些不好的言行时，就会抱怨这里的修炼环境不好，要换个好一点的环境好好修炼。仔细想想，这就是向外找，向外求，是修不成的。举个例子，修炼早期，有很多同修都听到过这个故事。国内一个辅导站的学员因为早晨练功时间的安排发生了矛盾，一部分要早一点，另一部分人要晚一点，这可把辅导员难住了。同意早一点吧，得罪了一拨人，同意晚一点吧，又得罪了另一拨人，折中一下吧，两边都得罪。最后辅导员悟到这是给大家修的，修炼人不是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吗？辅导员跟大家一起交流之后，大家都明白了。最后辅导员问大家什么时间合适，大家都说什么时间都合适，心性提高了，矛盾自然就没有了。但是辅导员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解决这个矛盾，那就是解散练功点，练功点都没有了，矛盾不也就没有了吗？这个办法听起来很可笑，但是我们在处理很多矛盾的时候，何尝不是用的这个办法呢？比如 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或者其他环境中，跟别人合不来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可是眼不见那颗心还在，我们修炼不就是修那颗心吗？那不是没有修吗？仔细想想，那跟解散练功点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一个有矛盾的修炼群体，实际上是给修炼提供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但不见得这个群体是处在一个好的修炼状态。是不是好的修炼状态，要看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如何对待出现的矛盾。如果都是以向内找，提高心性解决矛盾，就是好的修炼状态。一个修炼状态好的团体，可能自始至终都有矛盾，因为不同的矛盾修炼不同的东西，矛盾解决完了也就圆满了。相反，用逃避和掩盖来解决矛盾的群体，在修炼过程中可能也避免了一些矛盾，但那是假修，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不能用有没有矛盾或矛盾激烈不激烈来衡量一个团体的修炼状态，而是要看这个团体会不会向内找来衡量。个人浅见，欢迎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恭维与自心生魔，毁人害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1日。人类的历史与5000年传统文化是师父带领大法弟子开创的，是为今天正法奠定的，历史上修炼界留下来的惨痛教训，大法弟子应以史为鉴，因为这不是个人修炼时期，而是宇宙在正法，是给未来生命参照的。谁配做大法徒，那是生命怎样的殊荣。师父以宏大的慈悲与浩荡宏恩，将所有学员都当作弟子。可是我们最终能否成为大法的弟子，还得看我们正法修炼途中每一步的正确抉择。释迦牟尼的表弟悉提达多，因家世显贵，又具有演讲的好口才，越来越被信众捧杀崇拜，使其显示欢喜，自心生魔，自力帮主，甚至几次动手暗杀释迦牟尼佛。济公和小和尚因开公开悟而遭嫉妒，而被撵出寺院，寺院风气被败坏。庞涓与申公豹因妒忌生恨而伤害同道，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正法修炼的前车之鉴。师父早在经文中教诲我们，不要把常人那种等级观念带入大法，新老学员都要注意此问题。来学法的人，不管学问多高，生意做得多大，官职多显赫，有什么特殊技能，存在什么功能，都必须实修。修炼是殊胜严肃的，能不能放下你们那特殊的常人之心，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难过而又必须过的一大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实修弟子，就必须放下这一执着，因为你们绝不可能不去此心而圆满。引自《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等级观念是人中的等级，而不是在大法中修出的生命境界与层次。所谓人中的成功者、精英人士、富豪、有特殊技能者、有特殊地位者，这样的人容易自大，别人也喜欢把这样的人抬高。可是修炼只看人心，大法修炼是大道无形的。海外大法佛学会及大法弟子自发成立的各种媒体形式的负责人，也是为了广救众生，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而已。即便是有某种职位的称呼，其根本的身份也是大法弟子。如果求名、当老大、当头的心不去，人最容易将大法修炼群体视为个人的势力范围，垄断学员资源，把持项目，妒忌争斗，被没有主见、等级观念较强的学员 跟风恭维，进而自心生魔。前些年大陆某市一学员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同修们的帮助下闯出魔窟，各地学员慕名邀请其巡回演讲，讲的都是证实自己如何坚定的个人修炼的事迹。我曾劝说，在黑窝里需要坚强的意志，面对掌声鲜花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啊。此人听后很反感，师父多次将其被子掉头点化，但此人不悟，将其安排到南方同学的公司任职，离开本地。可是在人心驱使下，此人辞职回到同修们众星捧月的氛围中，此后不久被迫害致死。另一协调人人心膨胀，欲做全省甚至全国范围的协调人，去各地都有车陪送，所到之处人们恭维有加，频频召开上百人的法会，手机被监听的情况下几部电话各地联系，还以此声称自己正念强，邪恶以其做诱饵，将其身边追随学员连连绑架或迫害身亡。旧势力认为其没有利用价值后，将其劫至监狱迫害致死。某地一名做技术的学员将技能视为家传绝技，抱着个人修炼的为私目的和建立更大威德的基点，争抢项目，排挤他人，妒忌颐指气使。每每迫害形势严峻时主动站出来做事的学员，往往会冒犯其统领地位而遭到个人攻击拆台，最终被以病业方式拖走肉身。庆云学员建庙，某市协调人带头集资，各地不时地冒出所谓的高人，在大陆或者海外以轰轰烈烈的正面形式出现，实质起反面作用的人和事，个人认为都是求名、证实自我、权力欲望等等人心未去所致。而恭维附和的学员盲从追随，将其视为领导，想从其身上得到从普通学员那里得不到的好处，却忘了修炼没有捷径，那种有为反而是对自己修炼的不负责。修炼唯有不断用法对照自己向内修，真正的在法上提高自己的心性，才真正能提高。任何向外求向外推，只能让自己迷失。让我们重温师父评语文章金佛的片段。在学法中我悟到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其实正法修炼不是我们为大法付出什么，我们愿意为大法做什么做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真正认识正法的巨大内涵，懂不懂珍惜和谦恭地接受师父给我们开创的未来的问题。如果师父不做，就没有真正的正法，没有师父的正法，就宇宙中的一切众生都没有未来。而正法既是无量慈悲的，也是无比神圣威严的，正法不可为任何生命任何人心所利用。无论我们在大法工作中做了什么，付出多少，其实都是师父在给予，在成就着我们。现阶段的浅悟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柳暗花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9号。今年8月16号，我在凌晨2点30分醒来，起床学法，可是腰部疼痛，不能盘腿，一盘腿腰腿都难受，摸摸腰脊柱有一节凸起，以前腰部就有不适，我就朝左边倚歪着，右腿支起。刚要看书，我看了一下右腿，这想什么样子呀，我是个修炼人，应该以神的状态要求自己，一个神他能这样坐着吗？我想我是一个超常的人，那就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要求自己，什么痛不痛的，这都是假象，我不去感受它，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不承认它，要规正它，清除它。我把腿一盘就开始学法， 一会儿什么症状也没有了，相反身体还挺舒服。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讲的法，观念转，拜物灭。其实我们往往容易因人的观念阻挡了自己走正修炼的路。下午我们集体学法，每次学法时眼睛都会发涩，很难受，有时看不清法，用了很多办法只能缓解一会儿就不管用了。今天学法时眼睛刚要发涩时，我又想起师父讲的要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的法，耗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发涩。我刚要想办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打入我脑中，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这段法一打入脑子，这时眼睛一下子亮了，什么眼花干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想我已经不在三界内，我的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不归九势力管。我们只有破除人的观念，站在法上去对待事，一切不正的都能归正。第二天下午，我在网上看到了同修的两篇交流文章，觉得很好，就打电话把同修叫了过来。我是想让同修自己来看，他却叫我念给他听，我就开始念。念了一会儿，同修就说，看人家的文章再好，那是人家的体会，最好是自己多学法，等等一些话。我就停下不读了，他也不说了。我又念，他又开始说，我一停他又不说了。这样我把第一篇文章读完了，我心也不平了。我问他再念下一篇，他说不管念多少得自己学才会得。我内心不平地看着他，他又说起在前几天我觉着是他误会我的话，我想解释他又不让，我就高声地说他，你就能够强加给别人，我是想内找。这时他说，我遇到问题都是谢谢师父。他看我火了，有点懵了。我俩沉默了一会儿，他起身走了。送他到门口，他轻轻地说了句，对不起。我气狠狠地想说他是装腔作势，但没说出来。同修走后，我静下心来想了想，他不是装腔作势，因为他平时说话就比较重，他是要尽量缓和气氛。再找我自己深挖自己的心，发现是自己在强加于人，自己认为好的也得让别人认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没有为别人着想，以自己为中心，太自我了。同时还有怨恨心、争斗心、愤愤不平的心。第三天，我上同修家去学法，向他道了歉。他说，我回来想，我说了什么让你发火了，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明白这是师父通过同修让我提高心性的。学完法，我回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到师父讲苦中之苦的法时，我一下子心里开了一道门，已经在苦中了，再给你加点，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了。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扩大胸怀，真是无法感谢师父的圣恩。师父每时每刻都在帮助弟子，给弟子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也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下午我拿扫帚扫地时，腰开始痛，痛得还挺厉害，我就一手摁着腰，一手扫地。以前腰痛多数是发正念否定，这次我就让它痛。我想我没有这个业力，也不会有这个痛，今天我就叫你痛，我的手也不按你了，你痛吧，早点把这个业还掉。当我想完了，痛也没有了，相反在痛的地方还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谢，只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个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